答得比较各位居士同修，请大家看第四段。转短命为长寿之法啊，这一段主要是针对有一个啊命中短寿的人，他求怎么改变自己短命的这样的一个命转为长寿啊，觉明妙行菩萨的一个介绍的方法。在灵坛有一位啊，有两个兄弟叫马永熙，他们在这个前世曾经做过猎户啊。有一天这两兄弟到山里去打猎，共同捕杀了一只鹿。那这样杀生杀害动物的这样的行为，就一定要获得短命之报，这是他叙事的一个恶因。但是他叙事也有一个善因，就常常看到佛塔中啊，这个佛像倒在地下，他们两个把他佛像扶起来了，又安在了莲花座上，安上来之后还向佛像顶礼啊。那么这是一个善因，由这个善因就下辈子这辈子呢又得到了人生，但由于他有杀生的恶业，就会得短命之报。觉明妙行菩萨他是菩萨嘛，就有宿命通，一看这两个人就知道他宿命的因缘果报。而这样觉明妙行菩萨就为马永熙兄弟就把这桩他叙事的事情说出来之后，这马永熙就很害怕，就求菩萨能不能得到长寿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一切众生都是爱命的啊，贪生怕死的，五福里面以长寿摆在第一啊，谁都希望长寿啊。菩萨也顺应着众生这种需求，这种祈祷，就跟他讲述长寿之法啊。那么菩萨在这里讲述，先不谈大道理，他用个案教学的方式，先举出一个例子啊，说当时在北方有个寺院叫妙觉寺，这妙觉寺有一位沙弥，只有16岁。这16岁的沙弥有一次碰到一个看相的人，这个相师呢，他这个啊，判断人的生死是非常精确，不差毫发啊。所以这个相师一看他的相啊，真的古人他的无论是算卦、看相、摸骨这些，他都是很神妙啊，神妙之算，算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相师就对沙弥说，你18岁的秋天就是你生命的终结了，就要死了，也就是说只有2年的寿命。哦，这个沙弥呢就很害怕啊，当夜就在佛像面前祈祷啊，愿佛慈悲，在大藏经里面吃一卷经，他愿终身受持，以起长寿之报。我们要知道佛门里面有求必应，佛有同体的大慈悲心哦啊，所以这个沙弥他祈求这个是非常真诚啊， 非常的悲痛啊，这个痛哭。因为什么能得到短命之报，就是往昔的恶业嘛。他升起了大惭愧心，大悲痛心，希望今生好不容易出家，一短命呢就没有时间修行，请佛赐给他的寿命啊。再三的拜佛而起来，于是以至诚心在大藏经里面随手取了一部经，随手取部经一看，金刚经啊，金刚般若经。好，他取到这部经也是佛的加持了，这位沙弥就书写受持，白天黑夜非常精进，毫无懈怠啊，来读诵这部经典《金刚经》，然后再在行为上严持戒律啊，所以他以持戒持经的功德，很快对《金刚经》的微妙的甚深的般若的道理就了然于胸。了悟哦，啊，所以他18岁那一年并没有死亡，啊，到了40岁，还30几岁，不到40岁的时候，他的道风德业就啊流播在海内外，就很有知名度，一个高僧大德的风范就出来了。啊，世众弟子都像仰望泰斗一样来向他求学。啊，后来这个沙弥活到了80岁，啊，坐化，啊，这就是洛阳的唯行禅师。啊，那这个公案发生在唐玄宗开元6年。也就是公元718年，这种事情是觉明妙心菩萨亲眼看到的一桩事情。那为什么菩萨说我所亲见？是不是说他在西方极乐世界亲见呢？不是这个样子。后面我们会谈到，觉明妙心菩萨曾经在东晋明帝年间，他就那一世他作为一个很贫穷的人，发起了大的精进勇猛心来念佛，证得念佛三昧。然后他在那一世以75岁的寿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由于他悲怨甚深，就不断的再来到我们中国，示现种种的身份，或者国王的身份、大臣的身份、比丘的身份啊，居士的身份，乃至于乞丐的身份、屠夫的身份，来随缘度化众生，啊，所以这时候这个觉明妙心菩萨所亲眼见到，是说他示现到这个世间，以某个或者比丘的身份或者居士的身份，亲眼看到这回事情，啊，是这个，啊，那菩萨就告诉马永熙，现在你很害怕短命啊，向我求长命之法，那么你就应当以这个沙弥作为榜样啊，求一部金刚经的善本啊，发心来书写这部经典，来啊经常的去读诵，经常的去依教奉行，而且要求解义趣，啊，就是要了解金刚般若的意思。好，金刚般若的《金刚般若经》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啊，金刚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比喻般若智慧，像能断金刚，能断一切，不为他所断。啊，《金刚经》。这个佛一代时教说的22年的般若些经典，就是要破除我们众生对现实的种种的执着。这种执着，一个是我执，一个是法执。 要了解人我我空法空，诸法的空相。啊，但是在空相里面又不堕在空里面，要升起啊菩提心修一切善法。所以体现的就是无住身心，啊，《金刚般若》的奥义啊，无住身心，无住就是空性，啊，不住一切法，就住在般若上。我们凡夫众生，只要见到一法就执着，一执着就住在那里，一住在这里，我们本有的智慧不能现前，隐没了。啊。无住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但是你又不能住在空里面，还要生心。生什么心？生菩提心，生一切善修一切善法的心。这就是。无事相之后，还要修一些善法，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要了解《金刚般若》的这样的意趣。啊，了解之后，这个菩提心就会发起来，这个观照诸法如梦如幻如影如泡这样的一智慧就能升起来。你在这个。空性里面就能够有同体的慈悲心，啊，有同体的慈悲心就会修菩萨的大恨，修其善法，这样就符合《金刚经》的意趣，啊，这就是内心自证的功德，啊，然后在事项上还要断除杀生的行为，不得再杀生了。前面你就由于杀生的恶因导致今生短命的恶果。现在要在因上给他断除，不仅不杀生，而且要放生，啊，要把一切众生的生命就看作是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菩萨观照六道一切众生，包括鸢飞鸾动之物，生生世世跟我们互为父母、兄长、眷属。他们也有佛性，都是未来佛。我们对他们恭敬孝顺都来不及，何敢去杀他们的生命来滋养自己的啊虚幻的身体呢？啊，所以慈心不杀，而且多积阴德，啊。就是你行善积德，阴德就是你做了不要让别人知道，这就是阴德，啊，这就是心外所做的功德。你看，光是放生，有时候就有转短命为长命的直接的果报，啊，这个讲一个公案啊，也是一个沙弥，他7岁出家了，他的师父是一个阿罗汉，发现他的这个徒弟。只有7天的寿命，啊，7天以后就死亡，所以就为了让他死在家里，就给他说：“你去回家看看你的父母，你第8天回来吧。”让他定，实际上就让他死在家里。这个沙弥也不知道这个，他就欢蹦乱啊乱跳的就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正好碰上什么？碰到大雨，大雨就是山洪爆发，这个洪水下来要冲到一个蚂蚁窝，这个蚂蚁就飘在了水上。哎，这个沙弥一看，他就慈悲心大发，哎呀，这么多蚂蚁即将要淹死，赶紧把身上的衣服这个脱下来，脱下来就随着那个蚂蚁就让这些把这些蚂蚁引到他的衣服上来。把衣服还这下引到衣服上来，再把这些蚂蚁放在那个岸上去，啊，这样就救了很多的蚂蚁。好，等到回家第7天，哎，也很健康。第8天，师父说让他第8天回来，他第8天还真的回来了。 哎，他是喂，他怎么回来了？这个在陆地一观察，哦，原来他救了几十万个生命，就使沙弥的短命成了长寿。这位沙弥最后也证阿罗汉果了。啊，所以放生功德，放众生的生命，实际上就延长自己的生命，啊，转变自己的命运，啊，这就是外功德。你内心能发菩提心，修些善法，有金刚般若空慧的智慧，外面又能够不为善小而不为，一切善你都去做，这样内外俱修，功德甚大。你这种发心和行为就跟天道合体，天道。以好生为德，你有般若的空慧，就对于这个长命短命还是长寿，本质上它也是平等的，这个理也能建立起来，超越长寿短寿的对待，所以能这样做，你的这个心和你的行为就能转变恶业，这里面反映佛教一种转变命运的一种根本上的原理。命运是什么导致的？是我们的业力。善业就有好的命，恶业就有不好的命。但这个业由什么造的？由心造的。那心是灵灵不昧的，你这个心怎么发出来，就直接决定你的业和你的命运。所以佛教讲心能造业，但心也能转业。那怎么转？你就要通过金刚般若的智慧发大菩提心，这个心就跟凡夫的心不一样。然后你修习善法，你的心行的力量就能把你去世的杀生的那个业力给它抵消，给它消除，这就消孽障了。你的心力超过业力，命运就改变了。所以每个人的命运都操在自己的心手上，都跟我们的念头和行为息息相关。当你菩萨开示，你这样读诵《金刚经》，了解金刚的意趣，并且修习善法、戒杀放生，你这样做，而且要善始善终，不能虎头蛇尾，不能刚做一个几个月、一年、两年你就歇手，一定要进行受，这样去做，就好像那个唯行禅师，他一个沙弥。开始来做80年，他都不懈怠，这样才符合道，无为之道，切莫有头无尾，或者这样诵经持戒放生，只做了10天半月、1年2年，就把它丢在一边去了，这就没有效果，如果能够进行受。这样的奉行这个不间断，就一定能获得长寿的果报。如果不能得到长寿的果报，那么十方诸佛以及我觉明妙心菩萨，那就堕到了妄语里面。但是佛菩萨会讲妄语吗？不会的，所以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法修行，一定能转短命为长寿，这是最好的方法。好，请看下面第五段，持至久远，这也是针对我们有些修行人开始发心大，中途可能就会懈怠，一扑十寒。所以修行一定要发长远心，所以觉明妙心菩萨就开示成定专， 说你父子俩能奉行我的教诲来专修念佛往生一法，这是极为难得的一桩事情，百千万劫难以遭遇啊！但是走上了念佛的这条道路，一定要持志久远，就是保持这种啊修道的志向，一定要长久啊，不能中途后悔退转啊。在无量劫的轮回过程当中，我们今生哪怕用一生60年、80年的时间来专心办这个念佛往生求出轮回桩事情，都是值得的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老实的念佛求生净土，不要去升起一种其他的念头。其他什么念头呢？比如感应，动不动想求感应啊，想见到什么，想得到什么啊，稀奇古怪的啊。这个感应就是对世间啊，对修行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些啊，好像能够不同寻常的东西啊，这就求感应的心。再就希求世间人天福报的念头，这些都要把它放下啊，就是要把持戒念佛求生净土这样的修行啊，把它落实在自己的心行当中啊。这个修行，这样的修行就如同阳光空气离不开我们一样，就好像每天都要吃饭穿衣这样的平常事一样，要把念佛作为像吃饭一样啊。有人会说，那吃饭有什么稀奇啊？吃饭是没有稀奇，但你不吃饭你试试看，你就都饿死啊。吃饭啊，念佛有什么稀奇？念佛是不稀奇啊，但你不念佛，你的法身慧命就永远的沉沦了啊。所以虽然是不稀奇很平淡的事情，但是它是离不开的啊，日用之间离不开的东西，实际上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但我们往往把最重要的事情把它忘了啊。不念佛我们就有永劫的存能，其他的东西没有都没有关系啊，有不有车，有不有房子，这都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要把它作为日常生活穿衣吃饭这样的来对待才可以啊。一辈子都得吃饭，于是一辈子都得念佛，要发起这样的长远的心啊。好，看到第六段啊，第六段是堕空邪见之恶果。这是觉明菩萨啊，觉明妙行菩萨开示茶定红的母亲的一段开示啊。这段开示很有意思啊，对很多修行人有很严峻的借鉴作用，也是末代的一些修行人常常出现的一个见解上的大问题啊。对茶定红的母亲说，你宿世啊也是修道人哦，但是没有遇到有正知正见真正修行功夫的人，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所以你的结局没有成功，身为可名啊。现在我为你来分别开始，他已经修道人是什么？他往昔呀曾经做过比丘啊，非常精进修行，昼夜都不懈怠，这样修行的心非常猛烈啊，当然也会 得到一些法上的利益，就心有一定的静定啊。所以他在禅定当中啊，一般你看《楞严经》50种音母，当破色音的时候，哎，色音里面都有很多幻即幻灭很殊妙的境界啊，受音里面也有很多，在受音虚名禅定当中它有很多的境界，这些就是指它在这种五音，这就找五音魔的情况，在这种禅定当中复能升起一种见解啊，说我为什么不能快速的成佛呀啊，这种心就开始有躁妄心了啊，躁妄心一来，也就是由这个躁妄心所感，又听到有一个人说法，说诸佛无相，即心是佛。他听到这个话，他就思维了啊，既然诸法都是空的空寂，我的心就是佛，那我还要修行干什么？我当下就是佛呀。你看，这就开始，他就堕到了空的邪见里面了，就豁达空了，断空了。他不知道这个究竟的空性的道理，里面这个是真空妙有的，是包含有的空叫真空啊，包含空的有是妙有啊。一个修道人的这种空性的之见，一定要空有不二的。要伤照空有，又能伤遮空有的，要达到一种中道的正见啊！所以你要扫荡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空，对于那个刚有点功夫人来说，很难跟他讲清楚这个道理。要么你讲空，他就执着这个空了，一执着这个空，就成了空病了，空见的邪见了。所以这个比丘从此就堕在这个空的断空的邪见里面啊，断空的邪见里面，甚至他会是薄无因果，没有无善无恶啊，扫荡一切啊，上无诸佛可求，下无众生可度，我就是如如佛，这样的啊，所以自己就未证，未证，没有证到大道，他说我已经证到了，我现在就是什么什么了。这在历来的禅宗门下常常有这个叫狂慧之徒，空浮高心，薄无因果，堕大邪见，一定是堕地狱的种子啊。所以这个比丘也就这样从这个从迷入迷，迷惑颠倒，他又执着自己的见解正确，而且非常傲慢，非常自负啊，连十方诸佛都不看在眼里，他还能看把谁的话看听到耳中去啊？从迷入迷，从此沉沦在无名的长夜，在三恶里面、三恶道里面沉沦啊，这就是非常值得悲悯的众生，修行不遇善知识啊。打头不遇作家，到老终成古董啊！所以不遇真善之时，未免陷到这个邪见的罗网啊！我们看50种阴谋都是胆战心惊的啊！每一个里面都讲，不着圣心名善境界，若着圣洁即现群邪啊！在这种禅定的幻起幻灭境界当中，你不执着它，它也是善的境界。如果你日益认为这里面就是圣，你做了圣洁，马上各种内心的邪魔邪见就会出来啊，这是不可不谨慎的啊。所以啊，还是这个茶殿红的母亲，你应当当知，由于你往昔这样的一个断空的邪见， 你就得到了女人的报。你看，他原来是个大比丘，现在今生成了一个女人。女人就是五漏，五漏就是不能做转轮圣王，不能成佛啊，不能啊做啊，甚至不能做魔王啊。他女人的烦恼重哦，啊，女生不能现身成佛哟，啊，所以这就是由于他邪见的果报。啊，由于失去了正知正见故，这一世又遇到邪师，也没遇到正确的老师，啊，所以你往昔的这样的一个因果，就是你邪见的毒，你已经亲自遭遇了，亲自经受了，你难道现在还不升起恐怖之心吗？啊，所以你现在赶紧要发起正信正见。正信正见在哪里？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只要念佛，这个佛号就不堕在空里面。这句佛号是从阿弥陀佛证的诸法空性里面升起来的妙有。啊，你住在这个妙有上，就等于体会这个真空。但是你又不堕在真空，这句佛号又灵灵妹妹啊，不昧。所以你自心意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具有啊空有不二啊的般若的道理，正见也就在里面啊。所以开始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信愿持名实际上就是对治堕空邪见的最好的药方。好，请看下面第七部。学道当明心啊，我们修学佛道要注意明了当下这一念心啊。无秀啊，就是八人里面为首的一个无秀，他为一个朋友来问一个什么呢？问能得多少寿命，寿命几何啊。你看一般人问世都是摆脱不了这些，我能活多长时间呢？我的身体怎么样啊？我能不能生，有不有几个儿子啊？我的孙子能不能考上大学啊？我这么啊，都是大部分都这些事，离不开这些人天福报的烦恼啊。所以无秀那个朋友托无秀问的，还是问我能活多长时间啊。所以菩萨就说啊，人的生命就像早晨的露水呀，是虚假的，是啊浮泛不定的，生命是无常的，而且都是在梦中的事情呢，幻化的事情呢。这就当下指点，你们为什么老是在这些没有意识的梦幻里面去问呢？都在梦中里面，你为什么要事先知道你有多少寿命呢？啊，长寿短寿都不是在做一个梦吗？你就再长寿也就像早上的露水呀，很快就没有了。就指点他，你应该要问你真实有价值的东西啊。所以说的这个偈子就开始，他你先不要问他，为他问他的寿命的日期，到腊月三十日管取手忙脚乱财债啊。腊月三十日原来修行的俗语啊，腊月三十一年的最后一天，代表他一生的临命终时啊。临命终时你没有为这个死亡做准备，马上要走向一个未知的啊下一世，你可就不是惊慌失措吗？手忙脚乱吗？啊， 那又三十代表临命终时，常常古德开示，人命无常会警醒，我们已经到了腊月二十五了，没有几天了。啊，在座的诸位，我们在腊月二十五的时候怎么办？转眼就到了腊月三十。哎，但是这句话一个是个伤官语，一方面叫他不要问腊月三十管取他手忙脚乱战，说明他不修行一定要轮回的。但是这个朋友果然就在第二年的腊月三十日那一天走的。啊，吴秀听到了菩萨的开始这样的说法，知道求寿命多久的明白也没有意思，就请他开示怎么办。啊，菩萨就开示，你应当知道，修学佛道，不明了当下这一颗心，就好像造房子，造一间房屋，不打基础一样，就好像要渡过这个河水，啊，这个水流你没有传法一样啊。所以你看这个中文教下特别谈到，我当下这一念心是什么啊？禅宗叫参就这一念心啊，这个教下要一心三观啊，净土中要都摄六根啊，一心不乱，都是要明了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啊。所以要明了当下这一念心，要得非常细致的观就、观察、参就。我们一般的人都是向外奔驰的，天天关心的是五欲六尘，关心我的生意做得多大，关心他人啊，人我是非怎么样，很少关心我当下这念心啊，来思维他，我这个四大的地水火风构成的这个身体，我的心意识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啊？那思维地水火风它这个四大元素是一个因缘生法，既然是缘生法，我们的身体都不是真实的，你分解成一个个元素，它不构成我们的身体，但又离不开这些元素，但这个元素又不能等同于身体啊。那么我们的心意识这种幻起幻灭，像急流得，就是它又依托什么啊？所以我们参就这个身心，它都是幻化的，不真实的，是个坚固妄想的产物这种观就就是在破我执哦。我们一切众生为什么这么执着自己身体，就是认为它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它一点都不真实啊。那么了解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都是幻化的，由这个身心所变现出来的依报环境，整个的世界乃至于你分析到一个微尘，它也是幻化的啊。这一点是需要甚深的般若智慧的穿透力。我们一切众生都认为物质世界是真实的，但物质世界是真实的吗？你分析这个桌子，这桌子是什么构成的？是原子构成的。原子什么构成的？分子构成的。分子什么构成的？啊，质子构成的，夸克构成的。你分析到最后的那种中微子层面，最后基本粒子层面，它就是一个波动，它就是一个空的东西。 物质世界是不真实的，是没有客观性的。这张桌子不是原来就有桌子，这张桌子是所有的要素构成的，有木材，有设计图，有木工，把它组成了一个有功能作用的东西。实际上它是一个缘起法，只要是缘起法，自性本空的。所以学佛要了解，无论我们身心还是外面的物质世界，它都是幻化的，不真实的。既然这个不真实的，但这些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身心，是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灭去？实际上你最后找不到从哪来，也找不到从哪灭，只能说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当处出生，当处灭尽的，灭尽的。实际上就是不生不灭，它的本质的现象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回归到那个空性里面去的，所以既能是不生不灭，那这个能所的对待，能照和所照也是没有依托之处的，身心都没有依托之处，我们的见闻觉知的这种感觉还有什么真实性呢？皮之不存，毛将安乎？所以了解这个无论色法无论心法，它的那种幻化的当下，这个离开一切对待这时候你在这个生灭的幻象的当下，就能见到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的离体那这个不生灭的真如自性离体，也就这个无始劫来是我们成就佛果的正因楞严经首先就是，那我们鉴别两种心，一个是我们的攀缘的生灭的心，一个是我们无始以来不生灭的涅槃菩提的妙心。我们要修行，要以不生灭的真如心来修行，才能得到不生灭的果。如果以攀缘的这种心来修行，想得到不生灭的佛果是了不可得，因为它因果不相应，主杀不能成饭，这道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我们虽然讲念佛法门但是念佛法门并这就是讨论第一义谛的问题了能够你深解第一义谛，你在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能得到上品往生，因为你有甚深的般若智慧